小矬子徐芳，夜探韩金虎的连营。他在桌子底下偷听高艳平和铁凤英的对话，他捂着嘴啊没敢乐，心说怎么这么巧，我遇上这么件好事，他怕把事儿闹僵了，干脆我快出头露面把他们俩成全了就得了。因此撩桌帘蹭他蹦出来了，可艳平和铁凤英谁也不认识他是谁，别看人不认识，这个名字早都知道，北侠唐云的高徒，赫赫有名的徐芳啊，不敢说家喻户晓，也差不多少啊。因此两个人又惊又喜，这才知道徐芳有特殊的本领，在桌子底下待着我们居然没有发现。单说徐芳这个人诙谐成性，不拘小节，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，两片小嘴能把死人都说活了，把狗油壶一理，笑着看看铁凤英，
嘿嘿嘿嘿嘿嘿，姑娘们别害怕也别害臊，刚才你说的话徐某都听见了，不算你不对呀、啊、人嘛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艳萍呢拒绝的也不是没理，你想想临阵收妻掉头之罪，这个场合这个地点他能没有顾虑吗？这个姑娘呢你也别生气，我再问问她。徐芳一转身来到高艳萍面前，我说艳萍啊，你小子是晚生下辈，得听老人的，听没有？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呐。你的经历我全清楚，就凭这凤英姑娘许配你有什么不合适？最主要的能帮着你捉拿韩金虎，清除韩马两党，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？如果四殿下要怪，田代彪要不答应，有我给顶着呢啊！答应了吧，我给你们俩做媒人大宾宝。徐芳真聪明，一句话真说到高艳平心里头。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就说高艳平什么也不想，一点都不动心，这玩意儿不现实。正像徐芳说的那样，艳平一想，我现在刚倒戈投降，保了四殿下，还没怎么地跑这收媳妇来了，让人家议论起来我是什么东西，不但品德上的完了，而且还违抗了军令，从哪方面交代不下去，如今有徐芳这个证明人，就把自己洗清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心是这么想，嘴还是抹不开那么说。艳萍脸一红，老前辈您看着办吧，我的意思先请示殿下和大帅，他们同意我才能同意。别跟我耍这套啊，水贼过河咱甭使狗刨，我眼着毛都是空的，你糊弄不了我，乐意就是乐意，不乐意就是不乐意，你给我说个痛快话，殿下同意不同意跟你成亲有什么关系？大帅乐意不乐意能当着你娶媳妇吗？乐意不？
你要看着我乐意，那我就乐意，
这不得了吗？
转回身他又对铁凤英说，
姑娘你都听清楚了啊，咱们是三头对面，我这个人办事见棱见角，得带响，拖泥带水吞吞吐吐那我不干，咱们一言为定， 这个事就算妥了啊。不过姑娘，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刚才你干板夺字说的挺明白，许配燕平之后帮着我们捉拿韩金虎，造反他的联营，这个你能改变不？不，我绝不能改变。那么姑娘，我再问问你，你那俩哥哥你怎么办呢？铁宝元、铁宝山要不答应，哎呀，老前辈呀，路都在自己走啊。当然他们是我哥哥，我可以给他们讲清城破厉害，倘若他们执意不听，那我们就是两国的仇敌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。好，希望你大义灭亲。徐芳冷不丁想起点事儿来，我燕平啊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，赶紧咱们去找四殿下，离开这个虎口。一句话把他们俩提醒了。姑娘刚想叫人给高艳平准备马匹，那四个小尼姑跑进两个来，就见他们两个颜色更变，慌张的要命啊，连那佛都念不清楚了。姑娘弥陀了佛。姑娘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快点准备，来人了。这一句话，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。铁凤英就问，谁来了？离着远看不清楚，就近来了一只人马，有说有笑的，估计可能是驸马带着你两个哥哥来了。听着声音像，哟，这怎么办？铁凤英问徐芳啊，这要把门给堵上，咱们还没地方去呢，您看应当怎么办呢？徐芳把脑袋拨了拨了，我说姑娘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呐、啊，如今就有一条路，顶尖上吧，怕也不行了，快点准备兵来。徐芳的主意多正啊，他这么一说，铁凤英也下了决心了，让小尼姑快把高艳平的马匹大戟全给取来，给自己的兵刃马匹也给准备好。徐芳跟着他们到了营房外头，认证办案，乘挂坐骑啊。他们刚上了马，前面灯光闪闪，人就到了。小尼姑猜对了一半，今晚来的没韩金虎，有铁宝元、铁宝山，还有宝刀大将铁公然。他们干什么来呢？奉韩金虎之命前来当监斩官，要斩杀高艳平，给铁宝荣报仇。韩金虎告诉他们，杀完了之后速报我知。就这么的，他们仨来的。至于发生这些事儿，他们根本不知道。等马到营门前边，铁宝元一看，妹妹你还没歇着？哎，我那是谁呀、啊、借着灯光看见了。铁凤英开始挺紧张，到这是把心一横啊，豁出去了。哎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马往前推，把徐芳、高艳平护的身后。再看姑娘来到两个哥哥的马前，抱腕当胸，二位哥哥，妹子对不起你们啊。妹妹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哥哥，实不相瞒，我已经保了四殿下朱棣了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四皇子的人了。我再告诉你，高艳平那是我的丈夫，我以一身相许要跟他白头到老，如今我把他给放了，这要回燕庆关去见大帅田德彪。哥哥你原谅妹子吧。
不是我水性杨花，而是各为其主。
哎呀，
把铁宝园铁宝山气的鼻子眼都冒火，五脏都开了锅了。
好哇，
小贱人呐、啊，你还有点人味没有？大哥尸骨未寒，你还以身相许嫁给刽子手了，公然要当国家的反叛保朱棣，你是疯了，你是傻了？咱们老铁家哪点对不起你？你打算把祖坟都叫人家刨了啊？叭叭叭，这也是天意该着，各位兄弟，哎，把他宰了！铁宝园、铁宝山，不容分说，两匹战马，两口大刀，抡起来奔铁凤营就来了。放羊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已经抓破脸了。一抬腿，咯噔，把大戟摘下来，嘡嘡嘡嘡嘡，一面往外封他们的刀，一面跟他们解释：“哥哥，我可不是怕你们呐，看清形势。不久，燕王千岁就要得过太平府，再过几天就能打下南京。你们真想保住老铁家的祖坟？”就应该倒戈投降，跟妹子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如果你们死心非要跟着韩金虎在一起，那可是死路一条啊。哥哥，不管你们听不听，我对你们是仁至义尽。别放屁，唰唰唰唰唰，下了绝情了。徐芳一看，用手捅了捅高艳平，艳平啊，你怎么跑这看热闹来了？这是你的未婚妻呀、啊，她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对得起她吗？快过去伸手！你咧什么嘴呀、啊？难道你刚才答应亲事是假的吗？啊！别看哈哈笑了，快过去吧！ 高艳平一嘬牙花，老前辈，我不是怕，我也不是袖手旁观，我为难了。你说他们是亲兄妹，我怎么伸手？倘若把铁氏弟兄伤了，凤英能答应吗？
嗨嗨，你真死脑筋呢！你就过去照他们俩皮糙肉厚的地方给放点血，让他俩把道路闪开，咱不就走了吗？至于以后让他们死让他们活，那再听姑娘的，不就得了吗？
哎，对了，高艳平想我怎么忘了这个事儿呢？想到这儿，催马摇戟来到铁氏弟兄的马前，站！姑娘，闪退一旁，把他们交给我来。那高艳平多大能耐，站铁宝园、铁宝山，无异于成年人跟个儿童打仗一样，没费吹灰之力，耳轮中就听见噗噗，一人给来个眼儿，其中铁宝园大腿上来个窟窿。铁宝山屁股蛋子上来个眼儿，把俩人疼得一咧嘴，拨马就走。高艳平是当先开道，走，他们就往外上，哪出得去呀？在人家营盘里头呢，左一道匣子，右一道哨，连营挨着连营，马号挨着马号，他们充其量还不到十个人，就泪声双翅也难以飞出啊。当高艳平刚把铁氏弟兄给刺伤了，明营的军队就开打了，
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
冲啊，可别让他们跑了啊，冲啊，姑娘造反了。整个的营盘开了锅了，有人呢就禀报了驸马监军韩金虎。这韩金虎是大吃了一惊啊，无论如何他也没想到铁凤英能背叛自己，情急之下他赶紧调动三军，传下令箭，想方设法要把铁凤英给抓住。 防止老铁家的人跟他保四殿下驻地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。高艳平啊，浑身上下全是血了，这阵不是银娃娃变成红娃娃了。铁凤英紧跟在他的身后，血染征袍，也是累得嘘嘘带喘。徐芳督着中军，四个小尼姑在后头，连徐芳这对铁棒槌都打成了肉棒槌了，上边粘的头发肉皮被鲜血都弄透了。哎呀，把徐芳累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，抬头纹也开了。坏了坏了，不好了，快点抓紧往外冲。尽管他们使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要想冲出连营势比登天。正在这时候，东方破晓了，天快亮了。突然间就听见鼓声大震，炮号如雷啊，天崩地裂一般。原来是四太子朱棣、大帅田代彪、十王胡德海领着大队冲过黄河，整个冲上来了，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混战。有了这支生力军，高艳平精神一振，告诉铁凤英再加把劲儿，咱们里应外合捉拿韩金虎。打仗就凭的是士气，哪头的精神足，哪头的士气高，那是非打胜仗不可。如今呢，四殿下朱棣颇得民心，老百姓拥护他，官兵拥护他，因此打起仗来倍加勇猛，以一丁十啊。这一过了黄河，就好像洪水决堤一样，从八个方向冲进韩金虎的连营。那韩金虎哪挡得住啊，他的军队是一溃千里，让人打那个落花流水啊。韩金虎这小子你别看挺横，最怕死，他一看大势已去，什么也顾不得，带了100名亲兵是仓皇而逃。等红日东升的时候，他就跑出30几里地去，整个营盘被四殿下给占领了。等田大帅传令收降了所有的军卒，占领了太平府，高艳平、徐芳众人交令，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。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呢，怎么样，我就看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嘛，这么做太对了，殿下一定加封你们的官职，给你们立首功一件。赐殿下传旨，挑良辰宅吉日，召集高艳平、铁凤英成亲，然后大军继续南下。安下人家这边庆功，咱先不说，单表韩金虎夹着个尾巴跟丧家犬一样，一口气儿拜到乌夫关，一看后没追兵了，他的心神才安定下来啊。到了乌夫关城里，命令本地的大帅大刀韩城加强戒备，连夜晚间的写好了告急的文书，用600里加急的速度奔南京告急。马娘娘接着这封信，不看则可，看完了吓得他魂飞天外呀！你看坏了，朱棣的人马如今过了黄河了，再往前一出了，过了长江，南京就无险可守啊，我们就得束手被擒了。当时他跟马兰商议之后，让马兰当特使赶奔乌夫关督阵，并且警告韩金虎一定给顶住，
你要再把乌虎关给丢了，休怪哀家翻脸无情，我要你这条性命。
韩金虎接着旨意可咧了嘴了，
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把他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。问马兰怎么办，马兰说如今之计啊，就得有兵有将了。驸马，您就豁出去吧，招兵吧，实在不行就抓兵拿人垫，咱也得把乌虎关给守住，要不见娘娘一瞪眼咱都活不了。韩金虎点头，赶紧命人粘贴布告，在这招兵访贤。那个年头刀兵四起，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，这当兵怎么的能吃口饭呢？所以没过些天召集了5000人马。韩金虎这心呢有点底儿，你看兵好招，这贤可不好求，这布告贴了很多天没人接榜。韩金虎急的心里话，怪不得老人说这句话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，这够材料的人真不多呀，这榜文怎么就没人接呢？咱们单说这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分，从乌虎关城外来了一辆独轱辘小车，有个小伙子在车上绑着2捆树枝子，连车带树枝子重有千斤，累得他浑身是汗，看这意思进城卖柴火。这车子走来走去，正好走到狮子街鼓楼北，围着一圈老百姓在这看榜文。这小伙就把车停住了，在脖子上把毛巾拿下来擦了擦汗，站在人群后头敲着脚看这榜文。不看则可，看完了他眼睛转了转了，接光接光接光接光，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往左右一闪，这小伙子挤进来了，又把榜文看了2遍，最后一伸手刺啦把榜给接起来了。旁边有2个看榜的，这俩小弟一愣，哎，我年轻人，你怎么把榜文给接了？这榜文上不写的清楚吗？谁要报名自己接榜，我现在就报名啊，这有什么不对的？别的，这俩当小官一看撕榜文这小伙子身高8尺左右，红扑扑的脸膛，长得扫帚眉大眼睛，小伙长得挺俊，后边有一辆柴火车，看看他身子骨五短身材，矬墩墩的，身体挺健康，唯独2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，与常人不同啊。这两个人转怒为喜，我说小伙子，这一说毛遂自荐，你要见我们驸马千岁。 对，
实不相瞒呢、我可以替你们驸马爷分忧解愁，杀退燕王的军队。
那太好了，
跟我们说没用，走吧，赶奔帅府。小伙点了点头，把车畔往脖子上一套，架起小车来，滋喵喵喵喵喵喵，滋喵喵喵喵喵，拐弯抹角来到帅府前边。这2个小官让他在这等会儿，小伙子，你累了就在那台阶坐歇会儿啊，容我们到里边见驸马爷。那小伙在这等着不说，单表这2个人迈步往里走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一直来到小花厅啊，就见院里头站着8名亲兵垂手四立，院里是鸦雀无声。他们刚往里一迈步，亲兵头目过来了，嘘，小点声，驸马千岁正午睡，烦劳您到里边给通禀一声，有人毛遂自荐要求见驸马爷，说他有办法可以退燕王的100万雄兵。
是啊，
那等一等啊。
亲兵头目小心翼翼地进了屋了，
韩金虎在那躺着呢，其实他没睡，正在那发愁呢，盘算着怎么样能退燕王的军队，可左思右想拿不出主意来，他手下没人不好办。正这时候亲兵头目进来了，把这事情一说，韩金虎赶紧坐起来。哦，这人在哪儿呢？
可能是在帅府门外呢，
没您的话不敢进来，让他进来。这才叫求贤若渴。那两个小官撒脚如飞到了帅府门前，小伙子，嘿，快起来来来来，驸马爷要见你。
这个年轻人点了点头，跟着他们往里就走。这俩小官就说，我告诉你年轻人，说话可注意啊，这是驸马千岁天千岁呀、啊，二号的皇上说一不二，执掌生杀大权呢、啊。你一句话说错了，就去把脑袋丢了。另外呢，他这人喜欢捧，哎，爱听什么你说点什么啊，你的脑筋可活动着点，一旦你把驸马千岁惹翻了，我们俩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
这小伙子点了点头，简短接说。韩金虎把他叫进来了，不看的官则罢了，两个人一打照面，韩金虎是大吃了一惊。